记载，当他们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耶稣怎么样？他自己在前面走，说门徒都叫得惊奇，表明是耶稣非常勇敢的面对哥哥塔，面对快要临到的战争。说他本来是常是门徒在前面给他预备道路的，那么但是当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走在前面。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呢？我从小，我的一生啊，从小有一件很不愉快的，有一个继续的很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常常要逃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走啊，哎，常常是代表要逃难的。应该从给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那我们是每战差不多是每战必败的，那么听着日本人来了，赶快预备跑。那给这个什么内战的时候，跟共产党内战的时候，我们也是听见虽然口里边讲得很好，这我们哪里打胜了，这个报纸上讲得很好，但是一直要转进，你们大概没听见过说这个名词是不是？听见过？转进是什么意思啊？就向后转，向前进，先向后转，再向前进，我们一直在转进。就好像是那个我们美国那个从第二次大战以后也在这样搞吗？在韩国跟人家打了以后，说我们一直要谈和，要想办法谈和。那么在越南就更糟糕了，我没有失败你知道，但是我们是什么方法呢？单方面宣布胜利，然后赶快撤退。所以我想起来，我多少年来这个逃难的这个情形啊，我就想到有一个东西，大概你们没有印象，不知道谁会有印象，因为记得一个东西叫包袱，包袱巾啊，有一种布啊，四方的做的很大，可以这个我现在非常怀念的，我就问人说你有没有地方可以找一个包袱，有什么好处呢？包袱的好处是很轻啊，很轻便，一包的，你看我现在找一个最轻的这个包，因为年纪大了，找一个最轻的包还是重的，然后用包袱的是一张布，一下子包起来一大截，就可以拿起来，就非常方便的。所以中国人的发明到底是好，可惜现在没有了，哪里都买不到了，非常怀念。这就是我些逃难的日子，打起包袱来就逃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面对十字架，他知道这是成就神之意的一个道路。所以有一个解经的人说，他说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一直是主动的，说你要看约翰福音，特别从现在你再看下去的时候，耶稣一直是主动的，好像他要找麻烦，他要找死，实际上是成就神的旨意。那我们做传道呢，要是一致这个说是一边向基督精兵前进啊，但是你一直在想后退的打算，那个还是不如不传道更好。那怎么能会荣耀主的名呢？所以那在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唱一个诗歌叫起来我们走吧，你们有没有唱过？大概没有。有吗？有没有人有？起来我们走吧，很凶壮的。这国歌词我记得一部分，因为基督教的歌常常是那个七音啊，你起这个调的不会用半拍来起的，是不是都是全拍的，所以很慢。这个他一起呢就是一个半拍，所以很凶壮，很好的。这有点像这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国歌叫什么起来，什么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不是？为什么呢？他凶壮呢，因为他是半拍起的， 无论如何，我们做基督的精兵的时候，不是要看见苦难就逃了，就怕了，不是的，相反的，要背十字架，要成就主的旨意。所以今天我给那个这个林川道的谈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神学院有毕业的学生可以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传福音，那这样我们的神学院才会有前途。如果是有的教会有的神学院，他们的毕业的学生都是要到什么样的教会去呢？要先看看你们的车怎么样，要教授给学生讲说，你们去看看他们的车怎么样，车要是贵的那就可以去啊，要是车要是很小的车呢，旧的车就不可以去这样的教会的。还有的人不愿意去教会，愿意到机构去工作，更可以这个安全，可以少做事情。但是基督的精兵不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十五章，这里从这里以后呢，我们要看到一个耶稣跟门徒的最后的讲话。那你们的圣经后面是不是都有地图的？你可以看看地图，你看到耶路撒冷那个大概的情形的那个地图，那个圣殿是在这里，向东的圣殿在这里。那么这里是一个小的山谷，叫做下面有一条叫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啊，是那个新旧库译本，他说是叫杉树沟啊，他是把这个照那个字义来翻译的。那么为什么他叫杉树沟呢？他说因为这条基伦溪啊，它是冬天的时候下雨才有水，那么一年呢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啊是干的。所以耶稣那个在钉十字架前后呢，可能有水，可能没有水。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地图还不好啊，但是有版权的。耶路撒冷的在钉十字架以前呢，他在所谓的马可楼上或者说楼上的讲话教训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西南部分。那么圣殿在这里，那么橄榄山就在这里了，所以他耶稣在橄榄山可以面对圣殿而坐。那么可能他不必经过这个城内啊，就可以走到这里来。这里有两个门，这一个门呢叫埃森尼，那么这边一个门呢叫粪场门，你在旧约那个可以看到过，叫粪场门。这两个门，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叫新论之谷？你可以看到圣经后面，新论之谷，大概是这样，有的不用这个，是有些 Valley of Hinnom。 那么新论之谷呢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在犹大国的那个最坏的一个王啊，是第二长的统治，第二长的一个王是谁啊？不是最长的，第二长的统治的时间，但是是最坏的马拿西。马拿西的时候呢，他就在这新论之谷这里啊，把孩子 献祭都烧给都烧死，献给摩罗，摩罗就是一个火神，是那个摩亚的火神。那么到了以后，马拿西不好，他的儿子好不好？也不好。他孙子好不好？孙子最好。你看这很奇怪，他孙子是谁呢？是犹大最好的一个王约西亚。约西亚就有大复兴，那么他就把这些圣殿来把圣殿来清洁了，把所有的脏的东西都在这熏灯谷来烧了，所以称为一个，所以你看这里叫粪场门，就是脏东西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在这里变成一个焚烧这个脏的东西的地方，各样的东西都丢在里面，垃圾。有的是家里面的盘子破的，破的椅子，当然没有电视机，那时候没有电视机嘛，那么说各样的脏东西，不要的东西都有，各样的很多种，我们算不出来，可能上千上百种。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之点是什么？所有的东西丢在这里焚烧的，各样都有，有一样共同的，他们共同点是什么？你想想看，这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就是无用的，没有用处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你不丢吗？就不能打到它的主人，这个东西的主人当时买它的或者造它的时候的目的。哪里可以有什么地方跟这样的地方相像呢？地狱跟这个地方很相像的，就是不能打到主人主说要他这些人说生活的目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地方呢就用来在圣经里边常用来比喻地狱，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把这新恩之谷啊就表明地狱的就是这样，我们将废物要丢在地狱里面，丢掉它，为什么？就是不能达到主要它达到的目的，主造我们都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传道人他去讲道，他问一批这个学生，你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大学生很常讲的随口讲的一句话，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生命跟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就问他说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有人说我的目的是要将来要读一个好的科目，进好的学校，是不是大家热门的科目吗？你好像我记得我去这个读英文的时候，英国文学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教授说这个不实际呀，他说一般人都是先读一个经济学或者什么，再读个英文当做这个什么英国文学当做这个minor。 我们现在这里很热门的是读这个什么电子或是这一类的，还有是生物化学。有的学生这样回答，那个人说，那个传道人说， 这个不是生命的目的，是谋生的方法。我问的是生人生的目的，不是谋生的方法。你这个差别知道吗？谋生的方法不是生命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说，他说我希望将来这个跟我说最喜欢的男的或者女的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就结婚呢。他说也不错，这是好事情，但是那个是人生的伴侣，不是人生的目的，不能把人生的伴侣当做人生的目的。那另外一个说，他说我希望这个将来要建一个大的房子，很好的汽车，买很好的汽车，这个大的房子，又有泳池，地方很大，住得很舒服。他没有说要有自用飞机才算好。那么这个传道人说，他那个不是人生的目的呀，那生活的方式。你看今天世界上的人生活的方式、谋生的方法、人生的生命的伴、生活的伴侣，都当作这个人生的目的，是错的。我们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人生的目的？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在那个大概都知道这个Westminster 的那个小要理问答，是不是第一条就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答，人生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有没有人去啊？荣耀神，以神为乐，是不是啊？这是人生的主要的目的。我们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结果子。葡萄树是要做什么用的？是要结果子用的。这是我们知道这个，这是耶稣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讲到我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他有七次讲到我是。你能不能记得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讲什么？我是生命的粮。第二次，我是世上的光。第三，羊的门，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呢？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说我是真葡萄树。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不是一个枝子。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包括过去的跟现在的、将来的、不同种族的、不同地方的基督徒，都是这一棵葡萄树上的枝子。朋友们，那么我们刚才讲大致这个耶稣最后的几天在世上的行程，大致就在这一个范围里面。为什么他忽然讲到我是葡萄树呢？那么有的人就说，他是在橄榄山那里看到圣殿的那个殿门上有用金子包金的那个葡萄树，两棵葡萄树在圣殿的殿门上，他就说啊，我是真葡萄树。那么而且真葡萄树也代表以色列，说犹太人对这个葡萄树有特别有兴趣。你记得犹太的钱币上面 有记得两个有两个人抬一个大的葡萄，一挂大的葡萄，表明是迦南美地应许之地。那么不但是这样，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像以赛亚书第五章跟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都讲到以色列是葡萄树。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呢，有名的叫做葡萄园之歌。我们这里有个葡萄园教会，也许是从这里来的啊。我要为说，我说亲爱的唱歌是说亲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说亲爱的有葡萄园在非美的山岗上，那么他刨挖园子，捡取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那么下面就说这个，但是这个葡萄树呢非常的不争气，它没有好好结果子的，它变种了，变成野葡萄，也不是真葡萄了。那么野葡萄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比较小的很酸的味道不好的葡萄，所以不能达到这个主所栽种的目的。那葡萄结了葡萄要做什么呢？结了葡萄他们相信这葡萄干啊给人吃了可以有力气的，所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有葡萄干的饼压在一起，那么旅行的时候可以带来吃。葡萄是做酒的，而酒是叫人跟神的欢快乐的心快乐的，这是葡萄的目的。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变种了，变成野葡萄了，就是把别的周围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宗教都引进来，改变了。所以在第七节说，还是以赛亚书，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说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原生。所以结果说这个国家改变了，这些人不能达到神说要他们所达到的目的，就是败坏了。那么以西结，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十五章那里怎么说。以西结书十五章啊，第一节到第八节，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别的树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用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看那已经跑在火中当做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所以这葡萄树它自己没什么好处，我们不能用来做一个椅子，做一个床，或者做一个桌子，都不能的，甚至于连个钉子都不能。钉子就是橛子，所以那个以前的那个墙不是这样的墙，是用一个那个些泥巴做的，所以他把一个木头拿来削的尖了，可以钉进去。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哪里可以买得到？可以去那个 Home Depot 可以买到，像说花园的什么，它可以钉在地上的，一个尖尖的可以，但是不是很硬，但是可以能钉到墙里面，可以挂东西都可以什么用。但是葡萄树连这个都没有，连这个用处都没有。它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是结果子。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说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是那个别的事情不能做，但是我们应该能为主来结果子。那么回来看，继续看下去的15章，约翰福音。说凡恕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第六节说，人不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那么在这个新恩之谷这里，就很多就是这样的脏的东西，包括葡萄，包括这个葡萄树的不要的枝子剪下来的在内。那么但是另外一种呢，凡结果子的它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两样看起来都是在剪，但是目标不一样，一个是剪，一个是修理。剪掉来烧掉不要的那个是一种，但是修理是一种。那么我们基督徒是哪一种啊？啊，丢掉是修理的。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合神的旨意，你会他会叫你要受修理，修的是要造就你，叫你更好，叫你结果子更多的，他这是他的目标的。但是有一些不信的人呢，不属于主的人，他就把它剪下来丢掉，就焚烧了。说我们不要看到这个，说是有的人他们不像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过得很好，那只一阵可能过得很好，那这是一阵，一个时候，到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丢在火里边焚烧，因为他不能达到主的目标的。但是我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像希伯来书第12章所说的，要受主的管教跟修理，是不是？你不要因为很苦发怨言，倒反而要喜乐，因为这是证明你是属于主的。好像哪有儿子不受管教的呢？如果儿子不受管教，就是死子，跟主没有这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了。那在第四节讲，你们如果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第五节，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讲的。我们常常讲，如果我们离了主，可以少做一点，但是一个重大的事情才要靠主，小的事情不必。但是主怎么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完全做的不算数的。好多年以前，大概20多年前，有一本书，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我问他们的会友，说有一本书叫做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他有没有人看过这个书啊？他们有一个女孩子举手说有。我说讲什么？他说讲约翰福音，是不是啊？不是，实际上是讲 computer。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现在的人因为没有 computer 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他没看过，他说他看过。但是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呢，立了主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刚才我们讲过，我们主给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如果你立了主呢，就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这里引一首这个，不是一首，是 一段的诗，是那个谁写的，是那个 Spurgeon 写的。他讲这个，他就是讲这一段这个圣经的事。他说圣灵啊，就是这个葡萄树里边的纸浆一样。我们看见那个葡萄，那葡萄怎么会结果子呢？因为它把地下的水、营养吸收到这个葡萄这个树里面，到枝子上，叫它长大，叫它丰富，能结果子。你看它，特别是在这八行诗的那个那前面一段说：“我被你给我生命，而且叫我这个生活一直活下去。”有营养，而且能结果子。为什么在第三行说 my life I from thy sap deprive， 就从圣灵的纸那个浆啊，你看不见，这里没讲圣灵，你看在这里还没有讲到圣灵，但它的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不能离开圣灵的，因为是说没有圣灵的人，他是不能长真正的结果子的。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教会，有的很多人做的很光荣、很活泼，各什么活动都有。但他有活动是活动，但是就是没有圣灵在里面，不能结出真正的果子来。那么，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东西。说有主的内住，跟主连在一起，才能结果子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葡萄树不是只有一个枝子，有许多的枝子。我们都在主的里面，我们同为树枝的。大概你们从小孩的时候就记得那个斗鸡狮子，斗鸡啊，草纸写的，是不是？那大概你希望你们都能这样的起步，他就可以能就能写出一首诗来，也不错了哈。我希望你们都能这样。他说这个斗鸡呀，就是斗的那个斗的枝子啊，跟那个豆是同一个枝子上生的。那么他用这有两种这个不同的说法。那么但是最简单的只有四句嘛，出豆言斗鸡嘛，斗在腹中气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要知道，我们同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同根是同枝的，所以我们要这个知道怎么样来这个彼此相爱，怎么样一同来在主的里面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是主的命令。那下面呢，他就继续讲到，我们不但是要相爱，而且是要像主一样的，那样的主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只有一条命，不能这个随便给人吝啬的。那么但是在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是你有财物的，看见弟兄需要，而且你却不帮助他，那主就知道我们不是真在实行彼此相爱的。这个可以表现得出来。 这是一个证明。我们有没有看到教会里面有多少人，特别是我们自己，真的能这个这样的相爱吗？很少，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是感情，不是因为主的缘故而彼此相爱的。实实在讲，我多少年来我只遇到这个两个人来关心我们的。当我们到美国来以后，在1976年、77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一个弟兄是白人，我们在教会里边认识。他说你买房子吗？我可以给你一同这个签字的，一同这个签字担保，因为我们刚来嘛，还没买房子。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们这样讲，他让我们住在他家里，把他的那个自己的房子让给我，房间让给我们住，说这是主里边的爱。以后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偷跑了。他的孩子也很好，他说我爸爸妈妈喜欢啊，他喜欢住在这个 family room， 他们刚买了一个新的那个 folding bed， 他们喜欢住在那里。他太太都快要生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可以住在还占着人家的房子呢？所以他们，但是你以后他孩子生了，到教会去，他忽然这个宣布奉献嘛。忽然宣布要我们站在前面做他们的那个 God of Parents。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牧师，他有一次特别给我们一同吃午饭，他说你们需要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不是我们真需要他，我们不需要，我说我们不需要你帮助，但是他们真的他关心你，知道你的需要。我们教会里华人教会反而很少，这都不是华人。说人要看见弟兄有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帮助的。并且不但是这样，他说主说我不但是称你们为仆人，我是称你们为朋友，因为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说你知道这个告诉是什么意思，不但是一般的讲我告诉你，而是朋友把心里的话告诉你。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时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外面要受迫害的，有患难，因为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呢？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耶稣说他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那我们如果是跟主有同样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跟世界的魔鬼来征战，那么我们对内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彼此相爱，是不是？如果不能彼此相爱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外面去作战的，没办法对魔鬼作战的。所以魔鬼最厉害的就是告诉我，叫我们在里面自己互相纷争啊。耶稣说如果是一个国自己在纷争就站立不住，一家子想纷争也站立不住。我们必须要有彼此相爱，才能同心来跟仇敌征战的。我们不要认错了，我们不要以自己的人为仇敌， 我们的仇敌是魔鬼。并且最后他也这里也说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才是圣灵同在的见证。什么知道我们在主的爱里，那么并且我们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去打仗，能去跟魔鬼征战，是神借着门徒讲话，是敌人不能抵挡的。那我们看见这些没有学问的，没有受过训练的这些门徒，在公会被审判的时候，那么就显得非常的勇敢，能为主做见证，是敌人不能抵挡的。那么我们现在讲话是在哪里？耶稣讲话是在哪里讲的这些话？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他们楼上那个房子讲话呢？还是在外面讲话呢？有人不同的意见，看叫我看也是像是在外面，也可能他们在这边的西南部的耶路撒冷西南部的吃过了晚饭以后，他们就出了这个西南门，从城外走到这个橄榄山去，就在克西马尼院那里。现在他们正在克西马尼院的路上走。我们刚才讲过，在这个十四章的结束的时候，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或者起来，我们前进。”那么这样讲完了以后，好像不可能再不大像是再做下去，再讲了。那么但是你看看在这个，十七章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往天说。那十七章是我们称为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那么耶稣祷告一个常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举目望天。你看祷告不一定也闭上眼睛的，是不是举目望天吗？当然是那个不是，是睁着眼睛，不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没办法望天的，而且也不大像在屋子里面，在屋子里面怎么能望天呢？
天
窗应该是在露天。那么但是你看十八章的前面又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院子，耶稣和门徒就进去了。好像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再出去，那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屋子里面，说我们很难确定他是在哪里。那么当然我们在十八章开始，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个耶稣在单独的在那里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还是另外一个祷告呢？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的。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耶稣的离开世界以前的最后的一天的晚上。那么所以我们在圣经原来没有这个分章节的，所以在第十六章呢实际上是跟第十五章解下来的，还是讲到受迫害的事情，为主做见证， 被无缘 无缘无故的被人来恨恶。那么但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们做见，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么这里讲到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被赶出会堂，犯杀你们的就意味是侍奉神。受为主做见证是要受迫害的，而不但是现在才受迫害，那么他们教会一开始就要受迫害的，几乎是我们不能避免的。那么但是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那个在八福的里面，耶稣说你们受迫害什么呀？要欢喜快乐。那个字说要欢，不但是说要欢喜快乐，他们一定要跳起来，要欢。这个怎么可能呢？因为这是证明我们是跟主有主的同在，跟主有关系的，所以才会给人才会给人迫害。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越在受迫害的时候，越有圣灵的同在。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就讲，因为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你看这，我们看彼得前书第四章，非常宝贝的一个应许。有火炼的试验，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呀，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看这里说到这为主的名受辱骂是一件这个很值得喜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以为为主的名很不幸的，就算是能忍耐，但是这是很不幸的，不得已的。但是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真的会欢喜快乐。在《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跟人家打了以后，怎么他们感谢主，因为他们算是配为这个名受羞辱。盼望我们真是教会能在这样的复兴起来，什么能有起初这样见证的勇敢，这样的热心，真的相信主的话，不是我们自己能这样。是要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话。那么在五节到十六节就讲到主说我们要离开，我要离开你们，但是他说我去是给你们有好处的。这是又是我们想不到的。我若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说是耶稣离开世界，是圣灵 降临的一个必须的条件。耶稣要不去，那么圣灵就不来。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我们对这个跟主的了解不一样的。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幸的事情，在主看起来是好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谁都我们常常愿意，要说有经验主的同在。现在也是有人说，我们要经验主的同在。你说你感觉心里边怎么样感觉主的同在，这个是必要的，但是你不能常常这样的，你不能把这个代替为主受迫害，或是主有一个人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不知道你们听见没听见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人做了一个梦啊，看见有两个信徒在祷告，有一个看见那个主耶稣非常的关心他，好像像小孩一样的很爱他，那另外一个呢，主对他非常冷淡的。然后他就醒了以后，他想这个好像一定有什么不对，你看主不要理他。但是以后他才发现，主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没有关心他的，正是因为他非常成熟，非常刚强，不需要常常给他他经验那种的那个个别安慰，或是看孩子一样。好像我们有，如果你们有孩子的也知道，如果孩子长大了，当然不会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给他常有这个在一起的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也是讲这样的话，主叫我们离开我们才是给门徒成长的时候，而且说主去了以后就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下面又说，他要荣耀我，并要讲说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讲到一个圣灵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要荣耀主。有很多人，他自称说是他怎么属灵，但是他一直在荣耀自己。大概你那里有一本，不知道有没有人借那个书，就是 Tory 写的一本书，他就讲说有一个有一个女人，她去讲道，有个女人对她说，她说我是多么属灵的，我是被圣灵充满的。Tory 说，我看不出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会荣耀主，不是荣耀自己的，因为圣灵就是要荣耀主的，他要荣耀我。说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很属灵的姊妹说，他说我们怎么样就可以有圣灵的同在呢？你就是荣耀主，不是要去用什么方法要找圣灵来给你同在，你要当你荣耀主的时候，圣灵就会领导你。圣经里面只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讲到用什么方法去寻求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使徒行传讲要顺从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要顺服主，要荣耀主，那么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道路。因为圣灵就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到这里，休息一下。